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为政最难有朋党，江湖纷争乱嚷嚷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锄奸还需细思量。
嘉靖四十年十一月，由于消防工作不到位，宫里失火。说来也是凑巧，哪里不好烧，偏偏就烧了西苑的永寿宫，皇帝大人的寝宫。这下嘉靖同志无家可归了，只好搬到玉溪宫暂住。如此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于是他找来了严嵩，询问有关重建的事情。不知道严嵩同志那天是不是吃错了药，自己呢有好几套房子，哎，就不管领导的死活了，随口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啊，陛下，三大殿刚刚修完，余料不足，陛下可以暂时移居南宫。
这就是找死了，你哪怕建议他住宫棚也比让他去南宫好。这所谓南宫啊，就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住过的地方，他被自己的弟弟关押在那里，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忘的时光。对于这段历史大家都是心知肚明，而严大人为了凑合竟然建议嘉靖去住那所独特的牢房，实在不知他是怎么想的。果然皇帝大人发火了，对严嵩怒目而视。此时冷眼旁观的徐阶意识到自己等待多时的机会到了，他立刻站了起来：
陛下暂居偏殿，因是狭小，臣于心不忍。虽三大殿刚成，但是据臣估算，以其所剩余料，足以重建永寿宫，三月即可成功。
听到这话，嘉靖顿时兴高采烈起来，他连声夸奖徐阶，并将此事交由其全权处理。朝堂上随即充满了喜悦的气氛。就在那一刻，被抛在一边的严嵩颤抖了，他以畏惧的眼神看着身边的徐阶，他这才意识到十多年来他从未把这个人放在眼里，也从未意识到此人的可怕。现在他终于明白了，但是为时已晚。在长达十余年的忍耐之后，徐阶终于第一次占了上风。他看着严嵩衰老迟缓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快慰。十几年来在这个朝堂上，严嵩用尽了手段，耍尽了阴谋，杀掉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，而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他见证了所有的悲剧，也学到了所有的权谋。严嵩，这都是你教给我的，现在我将把从你那里学到的一切一样不少的还给你。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，就在严嵩因为房子问题焦头烂额的同时，另一个打击也向他袭来，他的老婆死了。相濡以沫十几年，夫妻感情非常深厚，所以对于严嵩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噩耗。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事情要严重的多，在噩耗的背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。根据明朝的惯例，母亲死了，儿子要守孝扶丧， 这一重任自然要由严世蕃来承担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严嵩就麻烦了，因为青瓷是严世蕃写的，主意也是严世蕃出的，儿子去守灵，那工作岂不就完了吗？他既破译不了嘉靖的暗语，也无法应付纷繁复杂的局面，于是嘉靖对他的信任不断的减少，对徐阶的欣赏却是与日俱增，而朝中的墙头草们也纷纷的改换门庭，严党的实力大幅削弱。自担任首辅以来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竟如此的脆弱。如果这样下去，毁灭只是个时间问题。但是作为一个从政四十余年老奸巨猾的人物，他绝不甘心就此完蛋。为了保全自己，反败为胜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在西苑值完班以后，严嵩主动找到了徐阶，表示想请他吃饭，并恳请他务必光临。徐阶如约而至，寒暄两句，大家开吃。然而刚刚吃到一半，严嵩突然停了下来，叫出了自己全家老小，站在徐阶的面前，突然带头跪了下去，随即几十口人黑压压的跪了一片。还没等徐阶反应过来，严嵩就用极其哀怨的口气说道：
哎，我年纪已经老了，也活不了多久了，我的这些不孝子孙就拜托您照顾了。
面对这个后生晚辈，这个和自己作对十余年的敌人，严嵩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。其实他并不情愿，却也十分清楚，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他必须忍气吞声，积蓄力量，而这是麻痹对方的唯一方法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情景，徐阶陷入了思索。眼前的一切似乎非常熟悉。哦，想起来了，那是在十五年前，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的面前，苦苦哀求着他网开一面，保证自己会痛改前非。那是三年前，王世贞跪在严嵩的面前，泪流满面，哭天抢地，只求他放过自己的父亲。而严嵩呢，和蔼地扶起了他，承诺一定尽力相救。于是徐阶立刻上前拉起了严嵩，做出了明确的表示：
首辅大人不用担心，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。可是徐阶心里面暗道：严嵩啊严嵩，你终于害怕了吗？你终于想退出了吗？但这一切已经太晚了，这是一个不能弃权的游戏，为了你的贪欲和利益，你杀掉了夏言、沈炼、杨继盛，你舍弃了那些在俺答铁蹄下呻吟的百姓，你害死了许多无辜的人，破坏了所有的游戏规则。啊，现在你想收手已经不可能了。要知道它并不是游戏，而是一个残酷的赌局，你不能退出，直到你把从这里赢得的财富连同你的本钱全部输得干干净净。因为我所要夺走的不是你的首辅宝座，甚至也不是你的性命，而是你所有的一切。单靠善良和正直对你是无济于事的，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战胜你，为了我所坚持的信念以及正义。
似乎一切都已经明朗。陆炳死了，严世蕃离开了，皇帝厌倦了，严嵩这位老江湖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。但是徐阶发现，纵使情况对自己极为有利，那个他等待多时的机会却仍然没有出现。几十年的政治搏杀经历告诉他，若发起反击就要穷追到底，但在有必胜的把握之前，绝不可轻举妄动。嘉靖已经离不开严嵩了。从嘉靖17年起，20多年之中，严嵩和他几乎朝夕相处，清楚他的脾气，知道他的喜好，两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君臣的关系，所以严嵩才能够得到嘉靖的全部信任，并利用这种信任去清除异己，谋取利益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，也并不意味着严嵩就会就此完蛋，顶多不过是骂几句，给个处分。所谓革职抄家，实在是一个遥远的童话。徐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并不着急，20年都等了，也不在乎多等几年，优势已经在自己这边，而现在需要的不过是最后的临门一脚。等待已经不足为惧了，过去多年的腥风血雨让他明白，在政治这场耐力赛中，无论眼下有多风光，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。而与严嵩相比，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优势，年轻。
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生命还很漫长，斗不死你，熬也要熬死你。
本着等待参加严嵩遗体告别的觉悟，徐阶开始了又一轮的静候。他原本以为这一次自己又要等很久，然而不久之后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的宁静。对于唐顺之临走前说的那句话，徐阶一直是心存疑虑。他曾想问个究竟，可是出人意料的是，嘉靖39年，这位神秘的同志因操劳过度竟然死了。人固有一死，但多少你也得留句话，把事情说清楚再走，留下这个谜团算怎么回事啊。可是就在徐阶抓耳挠腮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那个人真的出现了。应该说这是一个徐阶并不陌生的人，虽然之前两个人从未见过，他的名字叫做何心隐。30多年前，伟大的王守仁在天泉桥下留下了心学四训，之后不久便飘然离世，但是事实证明，思想是永不磨灭的。他的心学顽强地生存了下来，并且盛行于世。但是根据学术界的光荣传统，只要是思想学说之类的玩意儿，必定会有纷争，有门派，所以心学也不例外。王守仁死后，他的门人因意见不同分裂成为左右两派，而被后人公认为正宗嫡传的是右派，又称江右学派。但是出人意料的是，此派的代表人物非但不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，甚至压根儿就没拜师，他就是徐阶的老师聂豹。虽说名不正言不顺，但是聂豹凭借他多年的刻苦钻研与扎实的学术功底，成为了江右学派的 学术领袖之一。而在天泉桥上得到真传的两位嫡传弟子钱德洪与王基，却部分修正了王守仁的理论，成为了王学左派，又称浙中学派。所以徐阶和唐顺之虽同为王守仁的二代弟子，却分属于不同的派别。但是事实证明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却并非上述这两派，而是另一个当时并不起眼的派系——泰州学派。作为左派的第二分支，泰州学派的观点最为激进，也最为尖锐，而创立此派者正是王守仁那位最不安分的弟子王艮。这位当年曾想拿王守仁开涮，穿着白衣白帽招摇过市的人，也着实不是个安居乐业的主。在他的阐述下，心学成为了一把反抗封建礼教的利剑，不但痛骂四书五经，连孔圣人也成为了批判对象，而何心隐正是此派的传人。帮派问题就介绍到这里，可见牛人就是牛人啊！王守仁同志才死了30多年，竟然搞出了这么多门派，而且由于观点不同，他们之间还经常搞论战，骂得你死我活。所以虽说大家都是王门中人，关系却并不太好。而作为泰州学派中最为奇特的人物，何心隐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。何心隐原名梁汝元，正德11年生。这位仁兄啊，虽非高官显贵，且外貌平凡，却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。他交际广泛，社会关系复杂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角色。更为可怕的是，这个人没有信仰，也没有禁忌，他藐视皇权，不信神仙，狠批孔夫子，被读书人奉为经典的那些所谓圣贤之书，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堆狗屎。所以除本名外，他还得到了一个外号何狂。此外他还痛恨封建礼教，曾公开宣扬个性解放，认为政府除了瞎折腾起不了任何作用，还不如废掉了事。这在当年大致算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兼社会危险分子。正因为他观点激进，加上又喜欢闹事，连泰州学派的同志也不喜欢他。比如当时的朝廷高官，后来的礼部尚书、内阁大学士赵贞吉，虽与他同属一派，却极其厌恶这位狂放不羁的仁兄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但无论有何不同，说到底只是个观点问题。作为王学传人，他们始终坚守着同样的信念和胆略。宁王叛乱就打倒宁王，杨廷和跋扈就赶走杨廷和，虽风云变幻，潮起潮落，然中流砥柱，傲然不倒。现在是严嵩尸位素餐，杀害无辜，党羽众多，位高权重的严嵩。于是王守仁的精神火焰被再次点燃，匡扶正道，赤手空拳，亦敢与龙蛇相搏。正是在这熊熊火焰的映射下，江右学派再传弟子徐阶、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何心隐，还有死去的浙中学派再传弟子唐顺之，消除了他们的门户之见，一门三派终于再次团结了起来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。出乎徐阶的预料，何心隐对于目前的形势竟然十分了解，他们 再次进行了详尽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，这才发现原来王玄门人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。除去那些小鱼小虾和徐阶自己不说，那位暗语中曾经出现的礼部尚书欧阳德就是心学的忠实信徒，而徐阶的老师聂豹也曾担任吏部尚书、太子太保。如果把这些老家伙也忽略不计，还有户部右侍郎赵贞吉、礼部左侍郎张居正的老同学李春芳等等。然而问题在于，虽然这帮人中部长、副部长一大堆，却没有像陆炳、杨伯那样的天才，根本无法发挥作用，真正能派得上用场的只有徐阶自己而已。可能是唯恐徐阶不够沮丧，何心隐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：即使你本人徐阶也毫无用处。十几年来你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，怎样才能除掉严嵩？你努力经营啊，苦心隐忍，只是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但事实上答案一直在你眼前，你却视而不见。其实谜底十分简单，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除掉严嵩的只有一个人，皇帝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